姐妹主日平安，各位，今天我们要讲到一个我比较少提到的课题，就是我们基督徒当有的自满，我们英文叫做 The complacency which Christians should possess。 那有些人乍看之下呢，会感觉这个主题很奇怪，特别是这个自满这个字，因为我们谈到这个自满的时候呢，一般人的认为就是这是指一个人好像很骄傲，很自我、自负、自以为是的那种心态。那这不应该是在我们基督徒应该追求的那种字眼。但是如果我们读早期清教徒或者奋兴家，像施布真牧师、像 Jonathan Edwards 牧师他们的制作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常用自满这个字眼来形容他们基督徒的信仰生活。那 Jonathan Edwards 牧师说，他在神里头有一种很甜蜜的自满 ，sweet complacency。那这个 Oxford 字典呢，用翻译这个自满的时候呢，是讲到一个人他对一个事情或者一个人呢，有很极其的满足的那种状态。那因此我们知道有些字眼呢，跟着 人的时间文化，那慢慢就是失去那个起初的原意。那施布真牧师在讲到神创造一切的时候，看一切都是好，都是甚好的，那他就解释说，那其实这个的意思就是神以自己所造的为自满， It's so full and fulfilled，所以好像是何等的满意，毫无缺欠的那种心。因此在这篇信息里面呢，当我们讲到基督徒的自满，我首先要给各位一个观念，就是我并不是在说一种骄傲自以为是的表态，反而我要讲的是我们向那至高无上的上帝的那个满足、满意、享受，甚至在它里面感觉到毫无缺缺，那是我们基督徒应当追求的，也是应当拥有的一种状态。那么所以各位，我们问一个问题，我们的神是不是满足我们的上帝？是不是使我们得饱足的神？是吗？那是，对不对？我们诗篇107第9节这里说，他使心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渴的人得饱美物。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使徒保罗也说，我已经学会了，不管是在丰富或者卑贱，或者是饱足、饥饿、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什么秘诀。那他特别讲到这个秘诀，他怎么在这一切的情况当中呢，能够自满，能够一无所缺，心满意足。各位，这是我们使徒保罗在监狱的时候写书信的时候呢，他带出来的一个生命表态。当然我们每次读到这些的时候呢，我们看自己好像不是这样，我们自己是清楚知道我们活在一个有苦难的世界里面，那我们能够自满吗？我们有时很多时候我们看自己的心境的时候，我们的光景不是自满的，我们很多的挂虑、烦恼、急躁，我们对人对事情有感到很多的不满足。所以当我们看到保罗的书信的时候，哦哟，他这么自满，我却不自满，那到底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就会问，哦，原来他说到一个秘诀， There's a keyThere's a secret， 有一个秘诀在，那个秘诀是什么呢？各位，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知道的。保罗能够这么自满的那个秘诀，很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信字了，信，真信的一个奥秘。其实，因为我们不信，我们总是感觉到欠缺、不满足。各位，信的内容，信的功能，信的运作，保罗已经学会了，所以他享受到那个信的功效，信的果子，就是他凡事上随时随在 那心里能够自满。那我们心里面常常不够，常常不满，各位有没有问过为什么？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每次把自己的问题归咎于旁边的人和情况，每次说，哦，我的问题是那个旁边的人带来的，他不了解我，我的不够是那个情况带来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少察觉我们是在信上出现的问题。我们以为自己信了，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信是有迷信，有盲信，我们信的不全备，或者我们很容易犯上的一个错，就是选择性的信。其实其中一个信徒最容易犯上的错误，就是选择性的信神的话。当信徒选择性的信神的话的时候呢，他就在面对很实际生活的挑战的时候，他就有困难，那时候他就很容易失去那个自满的心，然后呢，在处理事情呢，就会用人为血气，处理事物，处理人事，那很容易的。为什么用血气呢？因为我不够嘛，因为我不满足嘛，好像神没有帮助我嘛。因为那种心态来的时候呢，人就急躁起来，血气起来，那各位都是从一个信徒心中没有享受那信心所带来的一个自满所带来的。当然我们会问说，没有一个人能够信得完全，但是我们要承认说，我们唯一能够胜过我们地上一切的一苦楚缺乏的那个途径呢，就是信。要真信，各位，真信不是叫我们怀有一种很积极的心态，好像正能量这样。 No， 真信其实首先是叫我们满足于基督，以基督为至宝。真信也叫我们在面对一切的欠缺苦难当中，我们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那神呢，出人意外的平安就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了，对不对？所以真信不是单单我们的讲道，我们会解经，乃是教我们在凡事上我们懂得也能够依靠主，那是一个秘诀来的。那是不单单是一个学术上的功课，是一个心灵上的功课。为信，当你真信的时候呢，一切能够会满足，一切问题能够会交托给主，那一切仇敌的一个攻击来的时候呢，你怎样应付，都是在一个真信的功课上。所以各位注意听，那很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一个借着信心而能够自满的信徒呢，也绝不是一个没有渴望的人。各位注意听，自满不是灭绝人的渴望的。哦，我成为没有渴望的人，那我就不会烦恼。那很多人是这样觉得，其实这是一个种宗教。宗教，人的宗教呢，是知道人的欲望叫人很痛苦，所以呢，他们就教导人说，要排除一切的七情六欲，你就能够享受平安，享受自满。各位，那个是人的宗教来的，那个是禁欲主义，你禁止你的欲情，让自己没有欲望。但是各位，这个绝对不是基督教。我问各位，保罗是不是一个在基督里面充满自满的人？是吗？他满足，对不对？他心里满意，对不对？那我再问各位，那保罗是不是一个有渴望的人？有没有？他是有渴望有所愿的人，所以他在腓立比书他也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所以保罗是有渴望有盼望的，他盼望神的荣耀，对不对？他渴望教会能够合一，教会能够成长，他又渴望教会那些特别欺骗教会的那些假教师愿意他们受咒诅，所以他说传另外一个福音的应当受咒诅，他盼望他们被除去，他盼望神的荣耀，盼望教会的成长，也盼望这个仇敌被毁灭，对不对？所以保罗不是一个没有渴望的人。所以我们在信基督教信仰的时候呢， 你要知道，我们说，哎呦，我们要在主基督里面自满的时候呢，慢慢你这个人变成什么都可以，没有渴望，这样也可以了，那样也可以了，反正我们都交托主了，很快就要去见主了。那这样的话，那你又跑到另外一种极端了。这个绝对不是圣经所讲的自满，我们在基督里的自满，我们毫无所缺，但是我们有迫切的事，我们有我们所盼望的事，而我们所迫切所盼望的是因着我们信了主的道以来，所以也是信了主的道，所以信了他的道，我在他里面，他的话在我里面，所以我就有所愿意的，我所愿意的祈求的，他就给我成就。你们看到吗？所以呢，有自满，但是也有渴望。那这样的人是一个属灵人，他的信心是非常的全备，非常的纯正的。他能够享受像我们 Jonathan Edwards 这样的奉信家，他们在神面前常有的那种甜蜜的自满。那这样的人，你会发现他很稳定。他不会随便随随便便天天去追什么奉信会啦、培灵会啦，求主奉信我，求主点燃我，求主燃烧我。各位，这些人每次你听到的时候，你要快点跑，因为这种东西呢，就证明说你还没有在基督里面自满。你的信总是叫你要得到在已经给你的东西，神在基督里已经给你的，你不信，然后你要追一种感觉、一种经历，那个不是真心。所以真正的奉信是已经信，已经认识了神在基督里面所赐给我的恩典。所以这时候我们一起看一处经文好吗？我们看罗马书，罗马书第五章，在这里我们一起看，我们使徒保罗跟我们讲有关信心和恩典的事情。第五章，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和好了，对不对？各位，夫妇吵架要和好哈，跟孩子不开心要和好，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在所有的和好当中，最重要的是跟你跟神和好，因为所有的关系从他来的，万有是从他来的，你的生命是从他来的，所以你跟他不和好的时候，你跟万有不和好的。你跟人暂时的那种情感的好是很快会变的，那过后他又会叫你失望，你又会叫他失望。各位，所以我们先要跟神和，最重要的和好是人与神在基督里因信的那个和好，对不对？主看你的时候不再看你的罪，反看到基督的义在你里面。然后第二节，我们又接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所以各位，你进入恩典中，对不对？在神的恩典是怎样的？欢欢喜喜的盼望着什么？盼望着我们主耶稣再临的他的荣耀，对不对？向我显明的时候，他来接我的时候，各位，这是所有基督徒的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喜乐来的。这个地上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谁叫我失望，那个情况不如意，但是主啊，我知道这时候是暂时的，你要接我，我是盼望着你的荣耀的。各位，这样的基督徒呢，地上虽然有苦难，那是短暂的，的 issue 的流泪，早晨必要欢呼，因为他所盼望的那个东西就是主在临的那个不摇动的，阿们。然后下面一句话，不但如此，各位，圣经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注意了，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会软弱跌倒的地方就是这个，对，盼望他的荣耀，欢欢喜喜，谁不会啊，对不对？但是下面那句话，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讲到苦难了，就苦难一来的时候呢，我们很难在主的恩典里面喜乐，但是各位知道吗？苦难也是叫我们真正的认识神的恩典，苦难才能够叫你明白，你活在的现在的这种暂时的盼望是没有盼望的。世界哪里有盼望？你的肉体哪里可以给你盼望？你享受一下就有盼望，人称赞你就有盼望，没有盼望的。你要明白，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赐给你的， 如果没有了神的恩典呢，你在你旁边你拥有的好的事情，爱你的人一下子不见掉了。所以呢，你要知道有苦难来的时候呢，你才会真正认识恩典的。之前是的恩典都是给我舒服，给我满意，给我暂时的一个满足，就这个东西。这苦难才能叫你真正认识神的恩典。但是另外一个东西呢，苦难也叫我们真正认识基督里的自满。这个自满是怎么来的？借着信来的，借着信。所以基督里的自满，这个地上没有一个东西满足我，在基督里面能够被满足的，借着什么？借着信能够被满足的。所以何为信？我们每次讲到信的时候呢，我们的一种观念就是说，哇，我们的信心很大，我们就能够移山、所以每次祷告移山，谁叫你去移山啊？圣经讲移山、那个意思是犹太人的一种俗语，说你有信心像芥菜种，能够叫这个山到那个地方移这个山，对不对？这个的意思是讲 He can do the impossible， 连不可能发生的都会发生，不是叫你去移不可以听马上，不是这个移山的，连你这个生命受咒诅的在地狱里面都能救出来，能够重生你实心变成肉性，这个就比移山还伟大的事，你们明白吗？所以呢，这要讲的 The impossible， 对不对？都可以做的。所以我们不要就是有自己的一种解释，我们对圣经里面要了解圣经在讲什么，但是真信要讲的是什么？真信是叫我们现在能够安置在基督在十字架已经成全的工作，他的完工 The finished work， 他叫我与他已经和好了。所以呢，不管任何的情况，不管任何的动态，我的心不信心叫我不是安置在那个会变的，乃是安置在十字架上的完工，然后安置在什么？坚定在那个拯救我的神他的应许，然后他必定拯救我，也拯救我脱离那诸般的凶恶。刚才我们已经读到，对不对？使我能够很平安的，很荣耀的进入他的天国。所以真正的信心呢，是认识神的恩典，以致活在这个属灵的一个自满里面。那保罗是知道这一点的，所以呢，他不是只有讲、我们死后上天堂的那种福音，不是讲这个，叫你怕这恩典，叫你盼望他的荣耀，对不对？这信心叫你进入恩典，这恩典叫你盼望他的荣耀。不但如此，这信心也叫你什么？在各样的苦难当中能够欢欢喜喜的。那你说牧师讲是这样，但是实际情况感觉绝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每次这样，因为什么？因为你还没有掌握到秘诀，所以我要讲的秘诀信、很多时候呢，你以为我信了但是还很痛苦了，你还不信，或者你有点迷信，或者你有一点盲信，我好像是很痛苦了，对不对？我为我的孩子很痛苦，我为我的情况很痛苦，我信了但是信了还是痛苦了。你真信吗？那你信的时候你怎么解释你的情况？你信的时候呢，你的家庭的问题是有没有神的祝福，你孩子身上的问题有没有神的恩惠？有的。那你怎么解释？你怎么看？所以这个就是你的祷告的功夫，就是你怎么掌握那个秘诀。你所有读的圣经的经文经节里面，在那个时刻里面，圣灵怎么叫你被感动、被指教、受安慰、被坚强？所以他的名字叫什么？安慰者、劝慰者，也可以说坚强者的 encourager， 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起看另一处经文，腓立比书。其实今天呢，我们要把整个腓立比书读完，但是我们先走到后面，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一节。那我们都知道保罗在监狱里面，对不对？那腓立比教会把那个款项就是送给他，对不对？叫他能够在那个我就说过嘛，他是被软禁，需要租一个房子，然后在家里面，然后被两个罗马兵丁看守，手脚都有锁链。但是他在十节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然后 也为他们喜乐。那是不是因为我们送钱来你很开心啊？对不对？不是，第十一节他就特别说，他要把一个基督里的自满讲出来。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看到吗？他在基督里的自满，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有学的，不是一下子就会的，要学会的。你读经解经，经过祷告，经过很实况当中，你怎么顺服，并不是舒舒服服，乃是要顺服，对不对？那这个当中怎么学会了，然后看到神的帮助，感谢主，我已经学会了，大家都要学。第十二节学了什么？我知道怎样除卑贱，也知道怎样除丰富。卑贱当中不自哀自怜，丰富当中不骄傲到跌倒，对不对？那所以或饱足或饥饿，真的肚子饿，这里没有人饿过，或有余或缺乏，一起读，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所以看到吗？有没有秘诀？秘诀。所以今天是你听这个经文的时候呢，这个信息回去说，到底这个秘诀是什么？我要学习。What is the key? 对不对？读了这么多经文，家里一点事就烦，孩子一点事就忧闷，对不对？天，读了这么多经文，我要学这个，掌握这个，对不对？然后第十三节一起来，这个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句话也很重要，对不对？怎样？我的力量不够，所以我忧烦。但是当我怎么靠他的时候，他是怎样？在我能力不够的，加添我能力的，加添的，在他恩典当中加添给我的，好不好？各位，所以呢，这是我们很欠缺的地方，尤其是我们活在这么安康舒适的环境里面，不用用力的。其实你说哪里不用用力？做工要用力，家务要用力，什么都要用力，每天很忙用你那种力，不是属灵的力量，那种力是劳动的，用一种智商，人的头脑智商这样做，打电脑啊，做很忙这个东西。但是这个当中呢，你没有能力保守喜乐的，你没有能力保守平安的，一点点事发生，哎呀，为什么这样就埋怨，对不对？你没有力，你要神加添给你力量，在无论怎样忙，怎么辛苦，人跟你讲的话是好像不好听不动听，人家责备你控告你，你的心能够保守，能够自满，能够感谢主，也能够很温柔的对待人，能够忍耐那不懂事的人，对不对？这是需要力量，需要那加给你力量的东西，能够上上帝的恩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因信称义所带来的恩典所给我们的自满。阿们。那么各位，但是当我们讲到这个恩典的时候，特别我们知道我们要小心，因为现在很多人呢也好像是在讲这样的信息，特别是那种恩典福音，或者我们今天我们叫做超级恩典 Hyper Grace、那这种信息呢就是叫你嗨，然后呢特别他们也用的经文都是用这样的经文，那所以他们很容易会错解这个经文呢，就叫人好像活在这个恩典当中呢，就是连活在罪里面也没有关系，因为神会施恩嘛。所以他们常用的经文是什么？罪多的地方，罪显多的地方，恩典更显多。对，各位有没有听过？所以这样的牧师教师他们就会教导说，哦，所以就算你犯罪，神会赐下更多的恩典。各位，这是真的吗？这个经文是这样解释吗？罪显多，罪越显多，恩典更显大，对不对？罗马书五章二十节，各位，这个经文不是这样解释的。那个经文，如果你看前后文，那里要讲的是为什么罪会显多？你已经犯罪多得不得了了，多到不能再多了，为什么又显多？为什么显多？因为律法来了， 神把旧约的律法来光照你的显明出来的时候，哇，里面何等丑陋，明白吗？所以呢，律法把罪显多的时候呢，哇，原来我这么糟糕，比我自己认为的还更糟糕。但是呢，连这样的罪人都能够被基督赦免，被他的恩典拯救，所以呢，就发现恩典更显多。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处经文并不是说你继续犯罪，神会给你更多恩典，然后来帮助你不犯罪，不是，不是。圣经没有说上帝赐犯罪的人恩典，圣经说上帝赐恩给什么人？谦卑的人，谦卑。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是软弱的，自己是很容易掉入罪恶，他谦卑、痛悔、悔改、觉悟，这样的人反而会看到神更多的恩典临到他，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呢，真正的恩典啊，是叫人脱去那个旧性情的 ，remove the old man， 对不对 ？remove 就是叫人穿上新人。所以，因为为什么呢？为什么会 remove the old man？ 因为觉悟，因为悔改。所以恩典是叫你悔改的。所以你悔改的时候呢，更新，更新的时候，新的心，新的爱主的心。那这样的心是受神怜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绝对，上帝绝对不是哦，像你的罪，恩典的主绝对不是像你的罪关一只眼睛的。恩典的主呢，是把你的罪显明在基督钉在的十字架上。有些人看十字架的时候呢，哎呦，这个主这么可怜，遍体鳞伤为我死在上面。圣经不是叫你这样看，圣经说什么？人子被挂在木头上，就好像摩西在旷野把蛇举起来，蛇困在他的帐幕举起来。蛇是什么？蛇是罪的象征来的，对不对？罪的象征。所以举起来，人子成为罪的象征。人子为什么成为罪的象征呢？因为你我的罪全部归在他身上。所以你看他遍体鳞伤的时候，你就马上知道都是你的凶恶、你的淫乱、你的自我、自私，全部在那边，对不对？所以呢，有些人看十字架的时候呢，他是因为这个很可怜的人为我死；有些人看十字架的时候呢，他是看到自己的罪而痛苦，不一样的。所以很多人呢，也误解了十字架的意思，误解。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当我们讲恩典的时候，我们能够说，哦，就算我们犯罪，神会赐下更多的恩，不是。当你看到十字架那一幕的时候，你知罪悔改的，看到吗？所以呢，谁能够自满啊？真正的自满的人是真认识十字架的，真认识神的恩典。那另外呢，当我们有时候呢讲到自满、讲到恩典这个东西的时候呢，特别我们特别要强调啊，神的恩典不会叫你留在冷淡而自满。各位很重要，刚刚我说什么？刚刚我要讲的是神的恩典不会让你继续活在罪中而自满，反而你活在罪中的时候你很挣扎，要跟罪挣扎。因为呢，这个罪拿走我的喜乐，拿走我的满足，有吗？然后另外呢，当我们继续在问的时候，那恩典会不会叫我们留在这种冷淡枯干的光景？会因为你冷淡而自满？不可能的。我跟各位说，冷淡、不冷不热、灰心哦，绝不是一个在主的恩典自满的人他喜爱的生命状态，绝对不是。很多人呢处在这种似乎很枯干软弱的光景的时候呢，他们一直哀恨，终日哀恨。你在哪一个经文看到？你在大卫的诗篇32篇你看到大卫的悔改诗，不但是只有51篇，他跟别十八犯罪的，他在诗篇32篇的时候，也是有多一个悔改诗。各位看，他就终日哀哼，骨头枯干。为什么哀哼啊？哀哼哦，一直感觉神没有帮助我，神没有福星我，很软弱， 其实都是里面的欲望。其实很多时候啊，我跟各位说，人冷淡不冷不热枯干了、我跟你们说是自己的欲望。但是我们不会承认这个东西，我们会觉得说都是人没有来帮助，小组长没有牧养我了，牧师没有激励我了，人没有帮助我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必定哀恨，你必定一直枯干，你必定一直冷淡，然后你就是等神啊，你又没有给我一股奋心，我要明天早上起来哇火起来，不可能。因为我跟你说，你这个你要的火，神在基督里面已经给你了，圣灵已经来了。你们了解吗？你需要自己做的事情，你不要叫上帝来跟你做。重生是上帝做的，成圣是你要回应神的，成圣是叫你回应主啊，为什么我这样软弱，为什么我这样冷淡枯干呢？你不是把基督的救恩给我，你不是把圣灵给我，你不是把你的道给我吗？为什么我还是这样枯干呢？所以你就发现，原来你的自爱自怜本身是一个罪来的。我跟各位说，自爱自怜，不冷不热，有心无力，力不从心，这些东西呢，各位，圣经一直警戒我们，你们不可灰心丧志，对不对？一直讲这样的话，为什么？各位有没有问过，上帝把比整个宇宙万有更宝贵的东西已经赐给我们了，但我们还是留在哀恨，一直不听，骨头枯干生病，一直到什么？大卫说，一直到什么？我向神陈明我的罪。哦，这就很重要了，悔改有没有？陈明我的罪的时候呢，哦，整个的转捩点就发生了。然后之后呢，开始欢喜，开始赞美神，开始发现原来神没有离开我。所以是谁的问题？不是神的问题，不是你旁边人的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你的自哀自怜，你的不看重神儿子的那个荣耀，那个尊贵，那个价值。你的枯干的问题是因为我没有这个，得不到这个，或者我感受不到这个，这个其实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所以叫自哀自怜。你悔改，主啊，这个罪，你知道。所以呢，人的 pride， 我们讲人的骄傲啊，有时候不是一种很高傲的表现，高傲也是骄傲，自哀自怜也是骄傲，因为都是指向我。我的感受，我的情况，没有人来帮我。但是你要悔改，你悔改之后呢，你就发现你里面的圣灵悦纳你的心，你就再次活起来了，对不对？有些人常说，哦，不是，我呢，觉得现在很多我旁边的人呢都很冷淡，我不知道怎么办啊。那旁边的人冷淡，你就火热咯，你火热，他们就从冷淡里面走出来了啊！我火不到一下子就被他们的冷影响了，有时候也会这样，对不对？所以我跟各位说，教会呢是常常要被火热的灵就是影响的。那么从哪里来？不是自己制造出来，从神的话，听而真信的人，圣灵的火焰啊，自然是会燃烧起来的。你去小组或者你一起服侍的人，就感觉到，哎呀，你的火在那个地方。所以我跟各位说，你不要自私啊！我跟各位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冷淡的时候，都有灰心的时候。我并不是否认这点，但是你不能永远是冷淡火热，冷淡灰心的。你一定有时候呢，听到主的声音的时候，悔改，然后火热起来。然后影响旁边的人。你们知道啊，每次冷淡的人是很自私的，你们知道吗？很自私的。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东西啊？你们按照物理学的原理啊，有两个东西啊，体温不一样的。那个原理呢，放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个原理永远是那个有热量的东西呢，跑到这个有冷的东西呢。这个冷不是跑到热的， 是热跑到冷的，对不对？所以你的手很温的时候呢，你跟一个手很冷的人握手的时候呢，哇，那个手很冷的人说，哇，弟兄，你的手真温啊，谢谢你。哇，你不知道他多痛苦啊，他握你的冷手啊，那个东西，你快点放手啦，我很冷耶，你这样对不对？所以呢，你们每次来教会如果就是冷冷淡淡这样的东西呢，你就给旁边的人很惨了。我一热来跟你给你跟你讲话，讲了我的热跑到你这边，你又还是冷啊。所以呢，每一次来跟你就是被冷到啊，所以以后就不要跟你讲话了。你们知道吗？这是也是一种原理来的。谁喜欢整天被冷到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热有冷的时候，但是每一次主日崇拜，你再次听到神的道，再次明白他的恩典，你不因你没有的东西 来埋怨，反而你因你没有的东西来感恩。主，你不给我是因为爱我，就然后呢，你给我的叫我能够看见，能够珍惜，能够感恩，对不对？那你就活起来了。哦，愿主帮助我们，哦，真的帮助我们。这是不要在恩典不会叫我们在冷淡中自满的。我讲的自满绝对不是那样的自满，哦，愿主帮助我们，哦。然后另外呢，恩典也不会使我们在懒惰中，哦，感到自满。有些人会说，牧师，如果你讲恩典我怕了，有些人懒惰起来了，不要追求，不要服侍，结果呢，你看，就跑到这个亚米念的，亚米念的那种说法。亚米念就，哦，不管是重生，不管是成圣，不管是最后我们能不能站在主前，都是要靠人的努力，人的表现，这是亚米念的思想。所以亚米念的思想在教会里面盛行的时候呢，你们有没有问过为什么会盛行？因为很容易激励人，触动人，对不对？来，我们服侍，哎，弟兄，你不服侍将来要见主啊，怎么然后来来做，对不对？很多亚米念。所以我跟各位说，很多教会尤其现代教会啊，灵恩教会呢 95% 都是亚米念思想的，都是做做，全部都是教人做。那你说牧师，这么多个亚米念，为什么你要选改革中？首先因为改革信仰是圣经所讲的。那但是呢，你要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牧会，我在传讲改革信仰的这些年来，你知道我有多少人跟我讲这句话吗？他说，牧师，我知道改革是对的神学，但是哦，他们不要做东西的嘞，整天读经祷告哎。但是亚米念的教会你看活嘞，他们都做了，冲啊。所以 something's wrong， 因为我们人无论怎样看到外在的行为嘛，你的行为在人前，然后人把荣耀归给神嘛，这也是圣经所讲的东西。那为什么？所以牧师我很疑惑。我在槟城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姐妹问我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她之后，但是我没有把它放在网上，因为可能有一些东西讲了，有些人听了会得罪到人，所以我就不要放。但是其实这个问题是每一次我去特会的时候呢，很多人都问我的。为什么？因为亚米念触动你的意志嘛，触动你的情感嘛。弟兄姐妹来，谁要服侍主的举手，我们一起把这个东西。但是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很少忘的是什么？把道讲清楚，使人心里明白，对服侍主的价值看得一清二楚，然后自愿要做。所以呢，你的心思没有明白的东西，你就大概明白。但是呢，哇，接着很多的鼓励劝解的时候呢，哇，你一股热心起来。但是做什么，到底做怎样做，做多久也不知道，就做做做。然后呢，之后呢，就火没有了，就跌倒。所以到底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你要回到圣经，到底亚米念所讲的，改革中所讲的，是不是亚米念的人，亚米念的教导教人比较会努力服侍，改革的信仰教人很懒散，读了经不要做工，不要服侍？绝对不是。首先各位看我很懒惰没？各位你看我很懒惰没？各位你看牧师为什么一个城市一个城市走？然后甚至我在这个疫情当中， 三个崇拜，五个崇拜这样做。其实你以为牧师的热心，不是，因为腓立比书二章那边说了很清楚，你们立志行事是因为神的灵在你们里面运行，使你成就他的美意。各位，恩典是什么？恩典是叫圣灵，那个不休息的圣灵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他继续在我们里面运行的。你以为他睡觉，那是你睡觉，你不要讲他睡觉，他没睡觉，他这么迫切的要建立他的教会，他这么迫切的要差派你，然后他立志使你有一天，哎，为什么我一直这么散漫？我要拯救我旁边的朋友，我要就是牧养照顾劝勉我旁边的弟兄姐妹，我要到崇拜这个来的时候呢，不但领受，我也要牧养彼此，我要激励旁边的弟兄姐妹，不要让他们继续冷下去，对不对？其实这个是圣灵在你里面运行，使你立志决定行事，成就什么？不是你自己的意思，成就他的美意。如果你把改革的信仰弄清楚了，你比谁都火，我跟你们说，比谁都火。但是如果你弄得不清不楚，你就发现你只喜欢读经解经，之后你什么都不做，结果呢，你就叫亚米念的人出来。你们知道吗？亚米念为什么会存留，然后到今天影响这么多宗派，其实一个主要的理由就是软弱改革的信徒带来的。因为只有两个，改革的信仰跟亚米念的信仰，这两个出来的时候，为什么改革出来的时候呢，一下子哦神做哦，但是神怎么做没有动，只有喜欢就是做自己要做的。结果呢，亚米念出来什么都做，到处传福音，到处传讲神的话，你看就变成这样了。我再讲一遍，亚米念的兴盛是由软弱改革信徒所带来的，不是改革信仰带来的。真正的改革信仰不是这样的，我跟各位说，是绝对不是懒惰。恩典不是叫你懒惰，恩典是叫你力上加力，恩上加恩，智慧加上智慧，然后快跑跟随主。我所认识的改革信仰是这样的，我也在各位面前活出来，没有眼睛看的人就会看得到的，对不对？哦，我跟各位说，牧师明年一个月两次到基隆坡去，到槟城去一个月一次，然后开始宣教一个个地方走的时候，你们不要误会啊，我不是去那边带领哦一千个人的教会哦，因为什么哦，新加坡只有300个人，所以牧师要过去带1000，不是，我是去那边带领10多个人20多个人的教会，30多个人的教会。为什么去？因为我发现如果教会没有一个一个这样牧养教导劝勉，不会起来的。如果每次特会来，哇，几百个人来感觉很好，不会兴起的。所以我就知道为什么以前唐崇荣牧师他60岁的时候呢，新加坡、印尼、台湾、香港一个礼拜这样走4个地方，一间一间，当然去的时候有特会，但是一间一间教会这样勉励兴起传道人的工作。各位，这个是真正的一个改革家，他会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当然把神的道传讲的全备，你之后要把那个道实践出来，就是一个教会生活。10个人里面有10个意见，全部在一起吵架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把神的道的原则带出来。好，大家不是顺服我，我们顺服主，好不好？好，牧师，你把神的道带出来，我们如果是主的羊，我们都愿意顺服，对不对？是这样的，教会是要这样建立起来的。教会不是一个纸上谈兵，这样在网上讲信息，然后人家这样听，然后呢，哦，我们就一起聚集，然后自己聚会，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简单的东西啊。愿主教导我们，我们认识对的恩典，我们就会做主所喜悦的事工。我们认识错的恩典，你接下来就是不是太主动就是太被动，就是会走到那种光景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一起明白 那我们在基督里那真正的自满是什么？是怎样的自满？我们在面对天天很实际的信仰里面的挑战的时候呢，我们会知道每次教会会落入的那种光景，比如说我刚才说冷淡、枯干、灰心、软弱、无力，这个确实是我们在教会界里面看到很普遍的现象。很多的牧者、属灵领袖呢，他们为了要解决这样的东西问题的时候，他们带入各种的方法来要点燃人的灵火。那所以呢，我刚才说教会有分心会、布道会、各种的特会的时候呢，那眺望不到一下那个火就灭掉了。其实我们要知道这些东西呢，我们以前都参加过也做过，我并不是说特会培灵会不重要，如果不重要我就不会去做的，但是不能太多。主要呢，我们要谨慎的一样东西是，第一，没有知识的热心是很危险的。没有知识的热心就像法利赛人，像保罗还没有重生之前的他的样子，那个是一定会害教会的。所以有一些人呢，太过的热心的时候呢，但是我看他对神的道的认识很肤浅的时候，我跟你讲，我很怕，我很为他的生命担心，我很怕他到处这边抓人那边抓人的结果呢，哇，然后呢抓来的人呢，然后之后呢也叫他跟他一起热心，之后全部跌倒。所以这一点呢我是有眼睛看的，因为已经看了很多年这些东西，所以我一直警戒各位。另外呢，另一种极端呢，就是什么？就是不用服侍，享受恩典就好。所以在恩典福音的教会，你们有没有问过，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一万、两万、三万人，恩典福音。其实很多在刚才九点半的聚会的时候呢，一个姐妹来找我说：“牧师，我就是从这个成功神学恩典福音来的，我在基隆坡。”你那时候来的时候呢，我有参参全部七堂我都参加。他说真的，我听了你的道之后呢，我真的走不下去。其实很多东西以前没有看清楚，现在都看清楚，就一直我们宣告，我们呼喊，这个东西神给我们这他讲对我来讲这些没有意思的东西来的，这那个道一明白之后做不下去的东西。但是我问为什么这些教会会这么多人，他们一直会讲的是什么？我们不用服侍，我们来听到享受恩典就好。各位，这句话呢，对，尤其是在教会界好像像牛一样被鞭啊，做工服侍的人，哇，对他们来讲是哇，可喜可乐的，来听信息享受恩典，为什么我从来没有享受到这样的恩典？所以他们就来享受，享受了20年 还在教会里面从来没有动。你们最多就是哇奉献，如果神有祝福我我就奉献，就是这样。我跟各位说，这个是假的教导。我一句话我就说了，成功神学跟超级恩典、恩典福音是假道来的，我直接讲假道，传这个道的是假教师来的。这种道呢是根本不会建造人的灵性，扭曲神的恩典。所以呢，他们是基本上不是以基督为价值，不是以基督为价值，对不对？你基督为至宝，基督为一切的价值的结果是什么？再辛苦也会做的，看到价值而做的，怎么会休息然后呢这样？不可能的。基督为价值的人是认识清楚那个价值而做的，不是没有知识的热心，对不对？也是这样。所以这一点呢，也是你看没有真正的认识正确的恩典，所以呢心里面的那种自满呢，其实是错的。你看到一个人，我很享受恩典啊，我很享受，你看他很自满，对不对？其实不是自满，他是骗自己。你这样享受恩典，你最后拿什么建筑？你怎么建筑？不可能的，对不对？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跟各位说，正确的教导是什么？保罗将福音带出来的时候，他用福音的大能、福音的知识来催逼信徒热心的服侍，但是其实看起来是催逼，不是催逼，是吸引， 吸引。我再讲一遍哦，教会里面呢，能够服侍神的人啊，这是荣耀的，对不对？你能够被神呼召成为一个服侍者来服侍他，是因为你听了福音之后，你心里面被感动、被吸引，把这个当作圣工，所以羡慕善工。羡慕的不是被编，然后被逼，然后要做，然后被控告，不做被控告，压力这种心态不是这个的。所以我给各位看保罗在腓立比书呢几处的经文，你们一看他所讲的福音是有怎样的吸引力。我几个经文给各位看，这是我腓立比书每次讲的时候呢，就几个经文这样。第一章六节开始说，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福音之功，必成全这功，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各位有没有信徒的坚韧？神一定保守你到底的，对不对？一开始就是讲这个了。一开始为什么你们没有服侍、快点多做主工，不要白占土地、有没有这样？不是。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基督的日子。然后呢，我们就很想说，保罗你讲这句话你在哪里讲的？十二节，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现在他在监狱，对不对？更是叫福音兴旺了。诶，他原来不是叫人为他代祷，他反而是讲出，你们知道吗？你们只有看到我的锁链，原来我被锁起来的时候呢，圣灵激动他的教会，众弟兄姐妹更是放胆传福音，有没有？你看神作。二十节他就宣告，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活着也好死了也好，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然后二章十三节又讲到神的作为，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我要成就他的美，有没有？所以这个不是享受主义，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恩典的生命，神在你心中感动你做的。所以第三章八节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至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服侍神不是盲从，看到别人做你也做，乃是你看到价值而做。你要照顾这么多人很累，但是你看到基督所爱的，基督来的话他也会这样做的，基督在的话他也会这样做的，对不对？所以以认识他，认识他的生命，认识他的美德为至宝，至宝，对不对？所以要愿意要效法基督的人，看到吗？所以看到价值而做的，爱基督的，这样的人而做的，不是盲从，不是用牛力来做的。然后呢，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痛苦的事？有。叫我们担心惧怕忧闷的有。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人性，所以四章六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你看非常的自满，对不对？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各位，这句话你不要这样读过去哦。你们这句话，你们说，你们会背了。我从小在主日学就背这句话了。我心里面一个疑惑，哪里有保守，担心的不得了啊！所以呢，我就要跟我自己承认说，其实很多时候，第一，我遇到难处的时候呢，是先自己动脑筋。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把那个叫我揪心的那个问题放在主，主啊，感谢主，若不是你许可，这样的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但是主，你给我智慧，教我怎么做，你为我开路，主，我把这事交给你。然后呢，讲了之后，回去又担心，又来，主啊，求你怜悯我的不幸，对不对？又来，然后再次把这个事交给你。不管是你的学业的事， 你的家庭的事、婚姻的事、找配偶的事、儿女的事，交给主，一直到有一天你这样祷告到一个地步哦，哎，其实你一闭上眼睛仰望主的时候呢，哦，就看到主的荣美，你心里就安然，就平安了。那件事呢，就变小，啊，原来不是大事，就感谢你给我平安，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要操练的，要秘诀的，不是你背经文就会的。你无论怎样解经，这个经文的生命力啊，是你要讲解出来。所以信仰的真理跟你的生命经历的东西要两者结合起来，然后你才懂哦，原来保罗最后为什么他说秘诀，就那个秘诀我掌握不到。所以你看后面就说什么，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所以呢，有一种加添力量的，所以你的祷告呢，不是形式的，是加添力量来，加添平安来，加添智慧来，知道怎么做哦，凡事都能，没有一个难处是叫我绝路，对不对？然后最后一起读四章十九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各位，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何等自满的人，对不对？保罗不是用福音来强逼人来跟从主，乃是用福音来吸引人，吸引人到那受苦的主面前，以他的美德、以他的作为、他的荣耀为赞叹，也以他对我们信徒的坚忍和忠心为感恩，对不对？他对我何等的信实，一直保守我们。各位，你如果真的读了腓立比书啊，你哪里还会我要我不够我不满足，不会的，对不对？我们读腓立比书的时候知道，主啊，这是我们信仰一直想走向的那个顶峰，对不对？要走到这个地步，能够一切一无挂虑交给主，能够随时随在丰富贫穷各种的问题在家里面也能够交托给你，然后靠着你加给我力量，凡事都，对不对？我们一直要往着这个顶峰走去的，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信仰，不是用吹逼吸引我们来跟从他服侍他。所以各位，很多的信徒在服侍感觉到累，没有力量，感觉到枯干，很简单来说，其实你的信仰根本没有被吸引。讲实话哦，很多的人是他的信徒啊，他的开心满足是建立在什么？建立在一个成功的事工，建立在被人尊敬，建立在什么？哦，知识的亮光。其实我跟各位说，这些不是不重要的。我们服侍神的教会，我们也会主得到荣耀，主也荣耀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受人的尊敬，但是受人的尊敬的时候那个责任更大。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被填满，但是其实我们还要问一个很真实的东西，就是其实我们真的被主吸引，然后快跑跟随服侍他，爱他所爱的教会，喜欢跟圣民在一起，这是一个真实的。如果你没有确认这个方面的东西，你的信仰就其实就是观念的东西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不是讲恩典的时候，讲自满的时候叫我们停顿，乃叫我们继续追求。保罗在三章十二节腓立比书说，这不是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所以得着我的。其实这句话有一点别扭啊，真正的翻译是要得着基督要我得的。简单来讲啊，这句话得着基督叫我得的，所以我还不完全，所以保罗来到这个地步还不完全呢，所以我们更是不完全，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在自满，我们以为自满就是我已经满足了嘛，我们满足不是因为我的生命很好，我们是满足于基督，基督是完美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有另外一样东西是追求的，我要像这位主，我的爱心还不够， 我处事待人的时候还不够忍耐，我做事情的时候不够智慧，判断东西不够公义。哎呀，主啊，如果我多认识你，多了解你，我就会在这个地方就够了，对不对？所以呢，竭力追求，竭力追求。我跟各位说，如果我们是一个竭力追求的信徒啊，我们一定跟人和睦的。你们知道我们信徒犯的一个最严重的罪是什么吗？很容易的啊，你会高举自己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会看见的一样东西，就是我们就懂一点点东西啊，就会觉得别人不懂啊，你知识不够，你圣经不够啊，有没有？然后呢，你做到一点点，做到一才一点点，哎，他做不到，哦，他做不到，所以对不对？你问你自己有没有这个问题？这个其实呢是主最不喜欢的东西来的。你做到，你还要发现你很多更多做不到。你懂一点，你发现你不懂得更多。所以回到圣经，对不对？因为有时候我好像做到了，哎呀，我帮助这个人，我牧养这个人，我照顾这个人，教会的事工我做，哎，但是你回去好好想，你今天整天的生活的时候，你有点骄傲，不够谦卑，自己做到了哈，好像在人前洋洋沾沾自喜，好像自己做到了，对不对？说哎呀，基督的谦卑还不够啊，那时候呢，你又谦卑下来，神才可以赐更多的恩典给你们。我跟你们讲，我的信仰30多年哦，是受过很多管教的，每次我讲我的脚卡住，以前呢，动手术啊。其实这些东西都跟骄傲有关系的。讲回去啊，有时哪一个地方强，就要表现自己，然后那个地方就被神打一下，好像雅各这样啊，弯着脚啊。我到现在还有时候卡住啊，每次师母来，帮我熬一下，咔，哎呦，有时候还这样。有时候这些东西呢，每次给我想回去，原来。人最危险啊，就是他慢慢爬高的时候呢，然后呢，他就骄傲起来，他就成为仇敌的食物。所以我带教会的时候，我一直提醒我自己，我教导同工的时候，我也是一直跟同工们说哈，有时候我们骄傲到自己不知道，那你受到众人的重视的时候呢，你要谦卑，但是谦卑不代表假谦卑，谦卑呢不代表不辨明真道，不辨明主的工作，这点我是还是要讲清楚，对不对？所以我就台上讲了，我基本上我就不多讲这些东西，但是我盼望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每次听主的道的时候，也特别我跟你们说，你们听牧师讲道啊，你们不要把这个当作现在是这个人这个器皿被神用。师母每次听我讲道的时候，他说你每次在台上我就把你当作我的牧师了，你下台我就把你当作我的丈夫了，但是你在台上讲的东西你讲的时候我知道你在讲我，他就讲这句话我想我讲这不是我讲的，这是上帝讲的，而且不只是讲你，讲每个人那他就知道这个明白吗？这是一个我们对神的一个谦卑，对不对？因为神真的接着人带领。有时候我也有一些人就说牧师，教会很多人就是跟从你嘞，跟从你，所以呢你讲道的时候人就多，你没有讲道的时候人就少今天哪里有多，你看后面都没有来没有啦，早上也是没有满嘛，所以这句话也不真实我要讲的东西各位记住我们不要叫神的话被毁谤那明年牧师就是到宣教地常去的时候呢，各位一定要做崇拜，要为着这个你们差派出去的宣教士祷告一定是，然后彼此相爱，彼此服侍。这一点呢，是我提醒各位我们教会是很清楚知道，我们是跟从主，但是有一个神的仆人把道讲得清楚全备的时候，你们应该不应该听？ 你们应该听，你们应该喜欢听才是的。这个是我没有羞愧的这样讲啊。为什么？因为连这个仆人讲这个话的时候，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这个话我知道是神也对我讲的，我怎么能够轻看现在我站在台上讲的话呢？你说因为人跟从你的这个道就是假的，哪有这回事？人家彼得走路的时候，他的影子在那边，人家都把病人放在那个地方啊，这个不是崇拜彼得吗？那彼得的道要不要听？要还是不要？当然要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弄清楚这个本质的问题，是那个人的问题，还是彼得的问题？对不对？崇拜人的问题，还是讲道的人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看结果，我们没有看真实的本质的问题。所以很多人就是没有这种智慧看东西，被现象暂时欺骗。我再跟各位说，如果一个神的仆人把道讲得很清楚全备的话，你要听他的道，因为你很多东西弄不清楚，你就一知半解，然后讲的时候呢，给人又偏这边偏那边。那你说牧师，你讲的就很全备吗？我是很多年受了很多的装备，把圣经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之后，然后整本贯通呢，才能讲这篇道的，不是每个人能够这样讲的，对不对？所以呢，你们应该要问哦。所以呢，牧师这样讲的时候呢，我应该要去读经，经文怎么讲？然后呢，我要讲一个腓立比书的时候呢，到底前后要注意什么？有一些人听到的时候就会喜欢听这个，然后就回去读腓立比书。有一些人听牧师讲，哦，我喜欢牧师讲的，但我自己回去读着没有味道，就不读了啊。那你自己向神负责啊，明白吗？这个就是神所说的最后我要讲的东西。那么一个生命自满的人，生命有自满，在主里面有自满的人，他会不会也同时满足于神给他的关系？会不会？一定会的。你这么满足了，你自己享受吗？不会的，你一定会也想要分给你旁边的人。所以有时候有些人说我非常枯干，但是却不读经，那么你是给自己的问题一个借口，这是一个借口，你合理化这个东西。因为羊一定要吃草，对不对？你要回到神牧人给你的草，所以你一定要读经。有些人我非常枯干，就尽心竭力的读经，但是也得不到这个，他以为说我要得到话语的滋润，这个滋润好像得了，但是他活不出那个道，活不出。因为圣经说凡听到就去行的，你有没有？所以呢，一定有这个行。那为什么行不出呢？是不是神的话不够？我常常考究呢，我常常读呢，新约从马太福音读，旧约从创世纪读，但是为什么我一遇到人事，遇到处境，遇到忙碌，我很消沉？为什么？是不是神的话不够？你们回答我，有没有？你们有没有看过常读经的人，但是他就是能力不够？我跟你们说为什么，不是因为神的话不够，神的话绝对够，但是你的容量不够。你们听得懂吗？好像太平洋的水，你只有一个小杯，怎么装得下？所以这是一个人的容量，你的容量小的时候呢，无论怎样，所以呢，这个容量怎么办？所以圣经说什么？你一定要与圣徒要相通，要彼此在一起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有没有？圣经说的这个容量啊，是我们人就是与生俱来就是这么小，重生之后大一点，但是还是小。但是呢，你一定要需要肢体的生活当中彼此激发爱心。所以你看，在肢体生活中很奇妙的，圣灵有火，好像炼净这个器皿，扩大这个器皿。刚才我读什么书？腓立比书。在哪里写？监狱里面写。监狱里面写这本书信，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是怎样写的？ 保罗是得到肢体的爱，然后他想念腓立比教会，他想念他们，想写信勉励他们的时候，圣灵就启示他，然后就把这个四章的经文，这么荣耀的一个基督徒的自满的生命，就写出来给腓立比教会。他是向谁写的？向教会写的。在教会想念教会，爱教会，想到他们当中的时候，那个心就被圣灵感动，就把这个启示写出来。那今天我们不能再写任何的启示，但是你要读这段经文，你要明白这个，能够品尝，除了你解经要解释明白保罗要讲的是什么，还需要一样东西是什么？你需要教会，很强的教会生活。你需要感受到彼此之间的那个勉励、激发，甚至有一点摩擦当中之后，哎呀，又彼此悔改。哎呀，不好意思，上个礼拜我这样讲你或者看你，我心里面也懊悔，对不对？所以这个当中啊，你要知道，你这个器皿才会扩大。哦，神的话就可以装，神的话就可以装，才足够。不然你无论怎么读经解经，你的器皿是这样小。水这样装过后就流出来。我不懂各位能够理解我现在讲的东西吗？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所以呢，我一直教导大家的结果呢，也跟各位说，为什么你要参加小组？小组生活里面，为什么你们在一起同工，彼此牧养？同工的时候呢，有摩擦的时候呢，还是什么？这个是很自然。但是呢，你们用坦诚的心面对，对彼此坦诚，彼此相顾，总是愿意彼此的好，对不对？这个当儿你就学习了主的榜样，认识基督为至宝。所以你绝对不能没有教会生活的，你不过教会生活，你的读经是死的。很简单来讲，最后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自满的人啊，指着主夸口，不管你的遭遇是怎样，不管你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怎么说？加拉太书保罗说，除了基督的十字架，断不可以别的夸口。各位，一个自满的人呢，不会一直夸耀自己有什么。各位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人你一跟他讲话的时候呢，你不喜欢讲话，不喜欢跟他讲，因为他一直都在讲自己多么好，自己的成就啊，自己的孩子多聪明，自己的，有时候不是直接讲，间接讲哦，我自己啊，什么事业什么，哎 ，OK 啦，我知道你的成就啊。他一直在夸耀好的东西，你很想知道他有什么东西是不好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讲。有没有这样的人？有一点这样啊。那我们世界的人就说，这块好练啊。但是其实不是好脸，如果他是基督徒啊，他是不荣耀主，夸耀十字架，哎呀，这些好的东西一下子就没有了。孩子多好，长大了他不爱主又能怎样，对不对？哦，钱多少分给谁，能吃多少饭，对不对？所以呢，忽然间就觉得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好夸，忽然间哦，好像他的那个荣耀的，对荣耀的那种价值观已经感觉不一样了，已经变了，对不对？那还有另外一种人哦，在教会里闷闷不乐，一直不讲话，为什么？因为他身边很多苦难、病痛，婚姻不愉快，孩子误入歧途，很多很多叫他很难过的事情，有时讲发泄，讲了后来就不讲了，就是心里面，因为这些他很羞愧，很羞愧的东西不讲。其实这样，当然我没有叫各位故意去到处讲你的丑事哈，但是你要知道，你那种很为你的苦难带着很沉闷的心啊，也是主不喜悦的，因为那个是没有自满的心。因为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单单夸耀十字架，对不对？然后他，但是他还有夸耀什么？你们看哥林多 前书十一章的时候，后书十一章的时候，他夸耀什么？他夸耀他的苦难，他被打，遇到假弟兄，被犹太人鞭，对不对？在海上漂流一天一夜，很多时候没饭吃。哎呀，这个人为什么你做到自己这么惨哦？对不对？然后呢，还夸耀什么？夸耀我的锁链，有什么好夸耀的？被扣起来有什么好夸？夸耀什么？因为要告诉你们说，即便是这样，我的心是感恩的，因为我所认识的基督超越这一切。他会纪念我的苦楚，他知道我所受的，他会加添更大的恩典，他会为我预备永远的荣耀，对不对？所以他夸耀，这个叫夸耀十字架啊！夸耀十字架不是天天带着一个十字架啊，十字架，十字架，夸耀十字架，不是这个啦啊！十字架，所以呢，你好的东西反而是你是轻看啊，轻看，只有为主而用就好了，对不对？不好的东西呢是，那个也不会太忧愁，有时候也是叫人为你祷告。那就好了，对不对？这个就是夸耀十字架的。所以一个信徒他真的是把基督当作至宝，不是他嘴巴讲的那个话可以知道的，你看他生命的表态，你看他生命里面真正的自满里面，你就会看得出来。所以各位，你听了今天的信息之后呢，可能你就会慢慢明白说，哦，哇，这个福音真的是一个悖论哦，一个悖论的，好像保罗的那种喜乐自满好像跟一般的人世界的人不一样，世界人不开心他反而他感恩，世界的人夸耀的东西他又不多讲，怎么好像是这样啊？我是使徒当中最小的哈，就是这样讲啊。但是这个人写了十三本圣经，那个圣经新约圣经，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哦啊，哦，原来他是真认识十字架，夸耀十字架的使徒，对不对？感谢主啊，愿我们都认识基督徒当有的自满。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如此的怜悯我们，知道我们的无知，所以把你的道讲得明确，讲得全备，使我们理解。神啊，有时候我们的无知会造成错觉，求你在这个地方怜悯我们，使我们真认识这福音的大能，晓得夸耀你的十字架。有些东西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但是我们越认识真理的时候呢，我们的心里面就越被光照，就晓得出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你喜悦你不喜悦的。我们的心也越来越正直光明，不管是在神前人前，我们都做一个很正直无愧的人。求主让我们教会，我们弟兄姐妹，这样领受主恩的人都成为这样的人。愿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